其实客体分离某种层面来说是伤人的，然后是冷漠的， 是要在亲密关系当中留下一个空间给彼此的，我自己觉得这样就不够亲密。
我觉得结婚这个决定就是摄入对方的课题，就是从今天开始之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所以变成是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一起讨论我们家应该走什么方向，已经变不是你跟我，是我们
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一半，就这一半是你的，这一半是我的，然后我还可以决定那一半要怎么弄，不是把两个人都捏碎揉碎了，然后重新塑造成一体，所以在这个一体当中已经分不出哪里是你哪里是我。
对，
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吴飞，
我是雪莉
耶、yeah, 今天又迎回雪莉来跟我们聊天。
对啊，我小朋友在旁边。
哇，希望小朋友等一下
不会发出声音。
好自为之。好，今天聊的话题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因为是我前阵子跟我一个朋友的一个对谈、嗯、然后在聊，因为他交了一个所谓的白人男朋友，因为现在你知道美国也种族文化都很多元，那他就是最白的那种白人，那他就在讲到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他自己喜欢的，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反而觉得哇，这完全就不是我能够接受 的对一个，或者我接下来会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的一种配偶伴侣关系吧、嗯嗯、那他讲到的这种关系就是他们在即便他们就是即将步入婚姻的这个过程，那甚至在婚姻里面他们都保留给对方一个空间，是他们就自己，你就那个空间是我不会过度的干涉你，但是你当你有自己很多的比如说心中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或者是那种我们所谓的要倒垃圾给对方的时候，请你自己处理好你的垃圾、嗯、做好你自己的垃圾分类，不要来倒给我、嗯、就是他们会留给对方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甚至是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对方的那个角色也不会比较像我们华人式的这种关系，觉得说哦，我们应该要一起做决定啊，然后甚至
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然后我也要帮你想办法，都不会有这种，他们就是非常觉得说好，你现在遇到了比如说这个困难，比如说你要找一个新的工作，好，那我就跟你很客观的分析现在市场的前景是什么，然后现在配合你的能力对应市场需求等等，那大概有哪些优点缺点就是要避免的雷区这样等等，接下来所有你要做的决策都是你自己做，然后你自己为他负责，
是
都跟我无关，就是我已经把客观条件都列给你，
我自己听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嗯，但是我后来跟就是我跟吴飞在讨论过程中觉得好像对于朋友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是
朋友啊，或是甚至爸妈，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方式其实就是帮他分析，然后给他建议，但是最后做决定其实应该交给本人自己，因为你毕竟你要为这个决定负责的是你自己。
是是没错，其实我那时候听完我也觉得我当下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哇，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而且是你在婚姻关系中的配偶，这样的互动模式的话，那跟朋友有什么差别？就是我觉得跟朋友好像也是这样的互动方式啊。
是是是，
所以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我们在这种关系当中我还要有一个，就是连我最亲近的这个另一半都跟朋友是一样的互动方式。
是，但是我后来在想啊，就对于处理垃圾的这一块，就是你可能在外面受委屈啊，或是你在工作场合或是在人际关系遇到一些挫折的这种垃圾，然后但是另外一半就该解决你的所有垃圾嘛、嗯、你该回家就往他身上倒垃圾嘛，我那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嗯、因为不然的话这样会觉得说你都把好的一面漂亮的一面种花的那一面在朋友面前呈现，但是你在厨余垃圾啊厨余啊那些的时候，另外一半就要接收这些所有东西、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好像也会觉得关系中对于关系的成长建立也不一定是好的，不是吗？但是外国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嗯、甚至是另外一半也不会把垃圾丢给你，
对对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从中西方的这种人际互动交往甚至是往亲密关系这上面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吧。那他们那种需要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的空间，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需要彼此的空间，然后彼此空间也意味着你不能随意把你的垃圾倒给我，你需要自己处理好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明显的差别。当然 就是有像你说的有倒垃圾的层面，也有做决策的层面嘛，就像华人就是喜欢我们讲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摄入彼此的课题。其实这个概念是从阿德勒来的啦，那是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我这边就不赘述，但是简单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所谓什么叫做课题分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由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家提出，那他其实就是在说每个人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都有一个你自己的课题要去面对，那是专属于你这一个人 individual 的人生课题，你这个个体的课题。譬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你要找一个下一份的工作，那他这时候会觉得说这个课题就是你要面对的，不可以你爸妈觉得有对你有什么期待啊，觉得你未来应该要当医生啊，或者做什么更赚钱的工作啊，那他这样子就变成你的父母在摄入你的课题。那其实这个阿德勒的书在日本啊，然后华人圈啊等等，其实都受到《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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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受到很大的回响，不只是《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说他的各种理论形式的呈现，有些人写成这种比较可以就是科普类，然后让大众理解的书籍，那都受到很大的回响。其实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就是在我们这种东亚文化圈里面，其实是比较喜欢摄入对方的课题，那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特别我们从小到大可能都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啊，就是当父母或者是长辈在强加他的愿望在他的儿女晚辈身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因为你年纪轻轻都还不懂，所以我做这个决定是为你好。
是，
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针对父母，不是针对各种身边的各路亲朋好友，甚至是什么五大姑七大姨，我们是针对就说
亲密
关系中的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不止就说结婚或正在走上结婚路上的这个另一半吧，我就会觉得那这样就会变成那个亲密的另一半跟父母是没有分别的，就是你都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你都要跟他们做课题分离的时候，那好像为什么我们要结婚，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呢？这是我比较大的问题
想要讨论。
对啊，
是啊，对，我觉得这本书就像你刚才讲的华人圈或是亚洲人圈比较容易大红大紫，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互相摄入课题，或者是家族这些全部交织在一起，甚至家族的事情也会跑到加入夫妻关系里面讨论。
是，
我觉得那欧美国家文化可能他们没有这本书没有大红大紫，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就是不管是对别人、对家人、对亲子、对自己，或者甚至对配偶，他们全部都是
很分离，
课题分离，都是个人主义比较强，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这样子。
是，
对，但是我自己目前还是比较偏向说还是要摄入对方的课题，但是我觉得又不是控制对方，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变得，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是老大嘛，然后所以别人只要提出一个意见，即使我没有照着他做，我还是会默默的被影响。就是比如说别人跟你给你一个建议，说你应该怎样做，你应该做，比如说你应该你怎样照顾小孩啊，你应该怎样，
但是你不想采纳，
我不想采纳，但是别人讲了之后他这个就是对我影响有影响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完全不照他的做，我会不会其实会有点对别人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我
就有种辜负他的好心，
对对对，辜负他好心的那种感觉，对啊，
压力，
对，所以我觉得那对于另外一半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是不是说他要跟你讲怎么做，应该是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这样子。对，但是我会觉得就像刚刚吴飞讲的，就是对于家人，对于这种社会压力那种，我反而是觉得他讲出来就是压力了，他不用叫我一定要怎样做，讲出来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对啊，
是，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现在的想法可能比较倾向于觉得在婚姻或者是亲密关系以外的关系需要做到比较明显的课题分离，但是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人然后跟我厮守终身，我就是要享受那种没有课题分离的那种才叫亲密关系啊。因为其实课题分离是某种层面来说是伤人的，然后是冷漠的， 是要在亲密关系当中留下一个空间给彼此的，我自己觉得这样就不够亲密了。
哦，所以你就觉得就是要亲密关系的话就是要互相对付对方的这些东西。
是是，而且在那个互相摄入彼此的课题当中，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很真实去了解彼此跟互相，就是所谓的婚姻的那种互相磨合，我觉得就是那个，如果你都 保留给对方很大的空间，那其实就不需要磨合了、
因为就不需要、
对，你有你的点，
就不会，
你保留你的刺，我保留我的棱角，那我们也不需要磨合，我们就那何必在一起呢？我这就是我个人观点、
你说就是还是会很舒服，就是过自己很，那跟单身没有什么两样，
是吧？就还是很舒服，也不需要磨合，也不会有冲突，反正因为我都尊重你所有自己做的决定，你也必须尊重我的决定，然后我的决定你也不需要向你负责。
是，那你觉得怎样是涉入对方的课题？
我觉得涉入对方的话题在两个人这样亲密的关系当中，就是譬如说回到我们还是从同样的例子，就是找工作。那找工作我不只是客观的跟你分析市场的前景啊等等这种，
你还要讲到说我们未来应该要选 A 或 B，
对，我们应该是构筑一个我们两个的未来，然后这个未来就包括你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工作形态然后工作时间行程其实都很大的会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然后未来婚姻的这个图景嘛，那包括要不要生小孩等等等等，就像雪莉现在在带小孩的阶段，但他未来也会想说，那他在未来要为了配合他家庭有要生小孩的这个计划，那他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说自己来带更多，就是说小孩作为他的这个全职工作、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彼此涉入课题。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啊，我还是要做我本来的，就算我生了小孩我还是不要改变啊，然后做我本来就是最有兴趣的工作，即便这个工作可能会影响到我小孩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亲自的陪伴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是我前面说的这种白人式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了。那我觉得这个议题有点太深，我们今天不讨论，就是说个人主义这个概念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以至于西方很爱用 individual 在英文当中的这个字来表达个体，但是其实没有人是 individual 的，对，人就是 relational， 他人就是需要活在关系当中。当然这个议题有点太庞大太深了，我们就今天先不谈。那我们就回到雪莉聊的这个，就说当我们今天譬如说作为一个男生在外面上班受了很多老板的气，同事的陷害，小人的阴谋、之后，我可不可以回来把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或者是软弱脆弱的一面倒给妻子或另一半，就说相对来说妻子可不可以也这样倒给她的丈夫？
我是觉得可以啊，我同意，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分享，然后一起承担苦难，一起共患难共享乐的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要平衡一点，就是不是只有这一块，就等于是你要比如说到垃圾之后我们还要一起处理垃圾，不是垃圾就堆在我们家里，变成家里都是乌烟瘴气的，都是回来都是呈现那些负面的。那特别我觉得结婚更是要一起对面对对方的课题。你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讨论过一个，就是说如果另外一半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在另外的国家远路趟，
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录啊，反正他的声音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喜欢、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小闹钟的声音，他也想加入我们的讨论。
对，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是说，如果另外一半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在别的国家，我是不是应该跟他放下一切跟他去。我觉得那对于在交往关系中的，我觉得就是可以给他建议，但是他要自己做决定。但既然结婚我们决定是一起走，我觉得结婚这个决定就是涉入对方的课题，就是从今天开始之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所以变成是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不只要给他建议，而是要一起讨论我们家应该走什么方向，已经变不是你跟我，是我们，
是
我觉得在结婚之后我面对同样问题之后，像我们之前讨论那个找到另外一个好的工作该不该跟他去，我们就要一起讨论是我们家去或不去。我们家要去的话，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的对应方式是什么，那你念书我找工作，或是我做什么事情谁照顾小孩，这些就是。那如果我们还没结婚的话，可能就是我要决定说我要不要跟他去，我要不要跟这个未来可能是另外一半可能会分手的人要不要跟他去，这样子。
对啊对啊，就是还在个体的阶段。
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哇，你今天刚刚那一句金句真的是说出我的心声，就是 做出结婚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决定要彼此涉入对方的课题的那个决定。
是啊是啊，
对啊，就不再，我不再活得像我一个人一样了，我决定要让有一个人允许他很大程度甚至全方面的涉入我接下来的人生
的课题，
然后我接下来也会涉入他的人生。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彼此放下，这样才有圣经对婚姻那种二人真的成为一体。
对，
就一体就是不会再有个体这个词存在了。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我大学的一个咨商老师给的一个描述是，他说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一半，就这一半是你的，这一半是我的，然后我还可以决定那一半要怎么动，不是把两个人都捏碎揉碎了，然后重新塑造成一体。所以在这个一体当中已经分不出哪里是你哪里是我了。
对， 对，
我觉得这才是那种我理想当中婚姻的一个完美图景吧。
是，
那回到你刚刚我们那个互相是不是应该彼此倒垃圾，然后把很多负面情绪带回家，然后会不会造成对方的所谓就是好像收到的每天都是看到最不好的你，然后都就你知道久而久之就会觉得我们中间就是堆满了这些负面情绪，这些所谓的心理上的垃圾吧。那我那天看到一个美国的某个保守派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然后他就是有一点在反对这种，因为他觉得现在美国整体的声音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彼此面对对方的软弱啊、缺点啊等等。
他们开始觉得要涉入课题了是吗？
没有，他们很不喜欢这种觉得应该要回到家里然后彼此很认真，男生也要分享他工作的软弱啊，然后他的所谓的遇到的不顺利或困境啊等等的这些情绪。其中一个比较年老的主持人就说，他记得他小时候，他爸爸回到家里面，都每天都是受了很多委屈，然后那时候他爸爸一个人要养家里七八个小孩，然后也是很大的困难，但他爸爸从来都不会在家里面前讲任何一句话，抱怨给他妈妈听啊等等，所以他觉得应该要赞扬他爸爸的这种美德，所谓的美德吧，然后他觉得男人就应该要承担起这一切，然后不要把自己所谓受的这些委屈都拿来跟家人分享。我自己当下是很不同意啦，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有社会一直有这样的期待，然后才造成男人被，
那其实很多人很压抑耶。
对啊，这种情况，所以
因为垃圾你不处理他还是在，
没错，
但他会从其他形式爆发。
对啊，就是那些情绪一定都是在的，只是会找到更不正当的管道去被抒发。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当他在回忆他童年的爸爸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一代的美国人多少男性都需要透过酒精啊或者是各种其他的管道来抒发他们这些情绪。而当我们今天明明已经进步到这种可以允许男人暴露他自己脆弱软弱的一面的时候，他怎么可以就是你知道邀请所有男性回到那个过去更压抑彼此情绪的那个，我觉得完全不是我会想要在婚姻中看到的。如果婚姻中都还是所有的情绪都要自己处理的时候，我觉得就还是那跟单身也一样啊，单身我也是要自己处理我所有的情绪、啊、
我觉得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找到一个平衡啦，不是说所有的情绪都一股脑的不经过滤的往这个妻子或另外一半身上倒，然后发泄，甚至是用很粗暴的语言，然后粗暴的肢体，这些都是不恰当的。但是应该是我有这些情绪很真实存在，然后经过一个我自己过滤的过程后，然后很平稳的平和的然后叙述给另一半。
所以垃圾是要分类的，不要直接一包倒过去。
对，然后回收都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训练，就是要冲好冲干净的，
是，
对，不然就会发臭。
对，我可以分享一下回应你刚才讲的，就是很多男人回家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然后就压抑很多事情。我觉得像小孩就会觉得爸爸是爸爸的事，我的是我的事，就有点没有参与的感觉。
对啊，你也不知道你爸爸其实背后面对了多少事情，然后他只是为了
脾气暴躁是因为什么？
是，然后他只是为了比如说支撑起这个家，然后以至于他会在你想要买很贵的玩具或什么的时候说 制止一生。
对
对，因为他从来、小孩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对啊，为什么同学都可以买这么贵的玩具我不行。
对，哎，我觉得这点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以前我觉得我妈做得很好，就是虽然我爸也是，他也是比较矜的人，他不会分享太多他内心的心情，但是他有一个出口，就是他会跟我妈聊他自己内心遇到的挣扎、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挫折的事情。然后我妈她也不会把这些全部倒给我们，她也会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家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国小吧，他会就会跟我们讲家里的状况，就会讲说，爸爸在工作上就是比较辛苦啊，然后最近公司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薪水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们家最近我们要稍微节省一点，在哪些部分我们会就是没有办法用那么高的开支，这样子。就是你会，我妈跟你分享这些，你不会觉得因此瞧不起爸爸或什么，你反而会觉得我是家里的一份子。那一阵子我们家出门点餐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就自动会点比较便宜的东西，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这是把小孩，因为其实不要觉得小孩不懂，我觉得他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家里的氛围、爸妈的互动，或者是我们家里在怎么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妈的处理方式其实不错，就是有垃圾分类之后还告诉我们说要垃圾分类哦，一起让我们用家里一份子的身份来一起面对家里的困难。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蛮好的，
是有智慧的方式。对啊，而且就像你说的，你能想象你爸受到这么多工作上的挫折等等，但是最后回来连你妈都不能分享的那个情景吗？
是
就是觉得说，哦，不行，你要处理，你要自己处理自己的这些情绪，不关我的事。
很难，
我觉得就会很可惜。我觉得我不是我羡慕的婚姻的样貌了，对。
那这样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大概的结论啦。
是，当然，我觉得我也尊重西方人，他们有他们自己处理这种亲密关系的方式跟习惯。
所以他们比较多人去找谘商师，说不定是这样。
是，就是他们可能会更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变成我自己要去找谘商师处理我的情绪。像我那个朋友就是啊，他就是最近也在加拿大这里找了他自己的谘商师，然后来去谈自己面对的这些，包括他觉得他在使用英文上虽然语言表达很 OK 流畅。但是却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文化的隔阂等等，造成他的心理距离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点都真的很真实的，就是像呈现在他们的关系当中，就变成他这些东西好像不是可以第一线跟他的未婚夫分享的，而是变成他要找谘商师来谈。
对，你会觉得可以的话，就是最好是可以跟另外一半分享这些东西，是吗？
是，特别是雪莉的妹妹自己也是谘商师，她就说过，谘商师是一个最后万不得已，你真的没有人可以分享的一个不得已之举吧。我觉得她很真实的认识这个点，所以我觉得当你有另一半的时候，你应该跟你的另一半分享，而不是直接进到最后一道防线去跟諮商师谈。
我觉得圣经中也是讲说，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是，
我觉得是，就是一起背那个，一起背你的担子，我的担子，自己背太累了。但是有人一起分担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轻省一点。其实我觉得在教会生活或团契弟兄姐妹的关系中也应该是这样，因为如果你还是管你的课题，你也还是你的课题，然后我们在团契只分享我们的快乐，我们只分享我们的，
对啊，只一起烤肉出，
对，或是我们成功才分享代祷事项，我觉得这样其实就不是一起经历生命，
没错，
一起走人生路的一个团体。
没错，其实之前也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写过一本叫《入子团契》这本书嘛，也就是在讲说，我们其实每个人没有人是手脚健全的，都是瘸腿瞎眼，都是有残疾的地方，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一起互相抬彼此的褥子
到耶稣面前。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动人的。然后我也特别读到说，在其实以前很多的信仰群体当中，其实他们活在一起，没有比如说在一个村落里面，在这个社群里面，没有我的事你的事，没有我个人的成功你的成功，都是我们的故事，
是
我们的成功。我觉得这个图画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真的有一点太乌托邦跟遥不可及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极度个人化的这个世界当中稍微的往那边靠一两步，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尝试吧。
是，
对啊。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呢？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平衡吧，因为我觉得如果过度摄入对方的课题也不是一件好事，
或者过度乱倒垃圾，
对，或者是阻碍了别人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涉入别人课题，完全分得非常好的话，就是你不受伤，我不受伤，这样其实也少了很多珍贵的生命故事，一起成长的生命故事。
对啊，其实爱对方也是一个给对方伤害自己的机会，对吧？你看，像我们很多时候爱别人，然后对别人表达爱的时候，其实都要承受那个别人可能不接纳，可能反过来戳你一刀伤你的那些，因为你就是把自己最软的那个部分透露给别人的时候，你就要有做好被别人伤害的准备。但是也是在这样彼此都愿意袒露彼此最软弱的那个部分当中，
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关系，
再次显明了吧。
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约会交友守则都是叫你不要给别人太多，不要显露太多你的自己，
保护好自己，
因为你这样就不会受伤。
对啊，
但你不会受伤，其实就像无非刚才讲的，你也损失了很多跟别人建立很深连结的机会了。
没错，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节目。就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希望之后雪莉还可以来跟我们聊更多有趣的恋爱话题。那就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恋爱季节，拜拜，
拜拜。
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 I A N A 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想象真实的存在，
我摸轻快，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晒一晒，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愿望由我交办，有的是梦来取暖，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